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38:16-20，39:5-8。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灵存活也全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看哪、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这是上帝的话。今天由王怡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忘恩负义的命运，是以赛亚书第31次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各位平安。以后的每一个主日，你们都能够像今天一样来这么早吗？听完道以后再回答，该悔改的悔改，求主怜悯的求主怜悯。大家今天也看到很多，很久以来在南堂跟北堂，有很多熟悉的弟兄姐妹没有在一起敬拜。今天我们在同一个的会堂当中，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曾经在法国有一句著名的话，据说呢是路易十四所说的，叫做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 After me the flood。 那其实呢，这句话是路易十五的一个情妇叫做蓬巴杜夫人所讲的话，因为她感受到了整个国家和他们的王位，整个法国社会即将崩溃的那样的危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作为一个跟君王有着淫乱的关系的一个妇人，其实这句话呢，用我们今天比较更熟悉的一个版本，叫做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39章，我们听到神的儿女，我们听到神所拣选为他自己百姓的犹大的君王西西家说出来了内室的话。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是在讲一个跟你的生命无关的历史的故事。我们与西西家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我们都是被上帝所造的，我们也都是堕落的亚当的子孙，我们也蒙了神的恩典，都有福音可听，我们都得以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神，我们也跟他一样刚硬，贪恋世界和这肉体的生命，自我中心，或者是对肉身生命的一种敬拜，是我们这些人的特征，是我们堕落之人原本的命运。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也为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来祈求，让我们透过十七家和犹大的命运，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透过那一位拯救了犹大的神来认识和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他们所仰望的弥赛亚，就是那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会堂当中，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行走，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坐席，我们求圣灵能够充满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求主你好像渔夫一样的在这个会堂当中来撒网，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人如鱼。主，我们把每一个人仰望在神的手中，看见我们的忘恩负义，也看见那福音当中的转悲为喜，让我们得以再一次的因认识主和认识我们自己，而在今天上午在这一个新的会堂当中来献上我们这被更新之人的新的悔改、新的信靠、新的顺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38到39章，让我来对比一下从与前面两章的关系。上一周我分享36到37章，题目叫做转悲为喜的福音，因为亚述终于兵临城下，而犹大无抵抗之力，在这样的时候神奇迹般的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词很有意思，叫奇迹般的，不是，它就是一个奇迹，因为没有用到犹大的一兵一卒灭了亚述185000的军队，拯救了耶路撒冷脱离仇敌的手。可是今天的38到39章呢，我的题目叫做忘恩负义的命运。我们先来看时间的背景，有一个模糊性。38章的第一节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到底是哪时呢？好像没有说得很清楚。39章的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听见西西家病了，就送书信跟礼物给他。这两章呢都有一个模糊的时间，叫做那时。我们想问的是，后面这两章发生的事跟前面以色列蒙神的神迹而被拯救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隔了多久呢？我们不太清楚隔了多久。我们来看38章的第6节，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们看见了，第一，灭掉亚述185000人还没有发生，对吧？在这里是一个将来的时态，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39章当中呢，接见巴比伦的使者，同样也是西西家抗击亚述，想与巴比伦联合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所以原来38和39章跟前面的36和37章，我们当然无法判断具体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同一个时段当中，同一个事件的前后。换言之，原来西西家面临了两个危机，第一是外在的国家的危机，亡党亡国了，第二个呢是内在的性命之忧，病得要死。各位，如果是你，哪一个危机更深重呢？第一，中国要灭亡了，秋雨祝福教会 要受逼迫了，第二，我生病了，我得癌症了，好像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对吧？ 所以西西家在前一个危机当中，他也在神面前有新的悔改的祷告，有一个动作，有一个特别的叫做披麻蒙灰的祷告。可是在这后一个的危机当中呢，第三节，西西家哭了，他痛哭，而且还有一个很生动的，你哭的时候不知道你的那个身体动作是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很生动的描绘，转脸朝墙。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都不是对着窗户，这转脸朝墙痛哭。那我们看到神的回应，第一，面对西西家的祷告，前面的那个祷告跟后面的这个祷告，神都有垂听，神解除了西西家的这两个危机，而且都是以超自然的不可思议的神迹的方式。面对那一个国家的危机，乃是灭掉亚述185,000的军队，并且在多年之后使亚述的王在他自己的神庙当中敬拜他自己的假神的时候，被他自己的儿子所杀。而这一次呢，神也用到了一个危机，用到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兆头，使太阳照在地上的那个影子，就是那个日晷，怎么样，往后退了10度。各位，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直到整个天体的在宇宙当中的转动，对吧，发生了科学家难以解释的改变。如果我们当中有理工科的慕道友听到这里说，这不可能，我是学天文的，这不可能，我是学物理的。两个不可思议的神迹解除了西西家的内外个人和国家两个危机。可是第二呢，神还有一个回应，西西家在巴比伦使者的面前继续的依靠势力跟才能，他把自己的宝库，他把自己的武库，他把自己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目的是什么？与他结盟，共同的来抗击亚述。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对自己哈，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你都看见了你自己，哎呀，那不可救药的虚荣心啊，那不可救药的骄傲啊。神一个方面拯救了犹大，没有因领袖的犯罪而废掉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没有因为领袖的犯罪而使整个以色列人被仇敌所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但另一个方面，神也按着以赛亚起初所预言的审判了犹大，因为第六节他宣告了一个咒诅，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当太监的。各位，这等于是摧毁了犹大的王室，拯救了犹大的百姓，摧毁了犹大的王室。我们知道，特别是中国啊，古代只有皇宫里才有太监，对吧？你听到哪个公司里有太监的？皇帝和太监，一个是人的至高无上的顶端，一个是人的猪狗不如的最下贱、最底端的人。对一个皇帝的最大的咒诅是什么？什么是皇帝的反面呢？中国的末代皇帝叫溥仪，对吧？有一本传记，名字叫做《从皇帝到公民》，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反差了吧？从皇帝到公民，不， 还有比这个更惨的，还有比这个更讽刺的，那就是对着一位君王说，你的儿子将成为太监。最可怜的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上半段到39章，竟然结束在这么一句没良心的话上。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你说我们将被掳巴比伦甚好，你说我的子孙将被审判甚好，你说我所生的将成为太监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他有多少年啊？他还有15年，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你意识到了吗？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结束于人的彻底的失败，结束于人的没心没肺。可是这是西西家呀，你刚刚读过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优美吗？他的祷告听上去属灵吗？难道他的悔改是假的吗？难道他对上帝的赞美只是为了自己活命而不得不赞美吗？同一张嘴啊，怎么可以说出主啊，人得存活我来在乎你，我灵存活也全在乎你，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说出这么美好这么属灵的话来，同时这一张嘴又说出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这种猪狗不如的话来，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各位，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都会有两个极其强烈的感受，或者说有两个对历史的叹息。第一呢，你会说西西家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信主通常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发现张某某怎么是这样的人，李某某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第二一个阶段你说我怎么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你对着镜子说，这是我吗？我能够接受，这就是我吗？如果我是这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第二一个强烈的感受，你会说，如果一切都停在37章的结束，该有多好啊！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或者，一切都停在38章的结束，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啊！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多好啊！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延年益寿，停在这里多好啊！如果上帝是如此的爱你，如此的怜悯你，如此垂听你的祷告，结果应该是什么？结果不应该是王子和公主从此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就如西西家自己所祷告的，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敬拜他的诗歌。所以今天早晨你早早的来到了这里，下个主日就不一定了。还记得吗？福音书里面，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太福音17章第1节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主啊，在这里真好，主啊，让一切都停在这里吧，让一切都停在现在吧，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尼利亚。我们信主好艰难的一件事，就是在某一个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信你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主啊，我经历到了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和充满，主啊，我真的，难道我忘记了吗？我曾经转脸朝墙，在你的面前曾经大声的哭泣过。如果让一切都停在那里多好啊！可是主的荣光在山上显现之后，主还要下山。中国家庭教会有一句老话，叫做山上学习，山下建造。主日在堂会里聚会，六日在生活当中敬拜，上山还是要下山。聚会呢，之后要散会。基督徒的失败，信息家的失败，通常都不是在山上的失败。在山上我们兴奋得很呢，就像今天各位早早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哇，我们看见这一切，你们的心里有没有生出来一种感动，说主啊，我要把一切都献给你，有吗？我们今天有人有过这样子在神面前的立志吗？每当我们感到我们应该把一切都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献给神了。每当我们唱到一切全献上，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们就以为已经把家里的存款都扔到奉献袋里面去了。到底有没有真的扔进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全然献给神，那个感觉真好。主啊，为什么就不停在这儿呢？为什么不让一切就在这里结束呢？所以让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失败从来都不是在山上的失败，而是在山下的失败，不是在这个主日敬拜这两个小时当中的失败，而是我们六日生活当中的失败，不是跪下去的时候失败，通通都是站起来以后失败。生病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是悔改者，病好了之后，我们都是没良心的。阿们，阿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吧？阿们。但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只是在山下失败，而不是在山上失败吗？我们真的只是行为不够好，但是我们的神学却十分的正确吗？山下的失败是因为在山上已经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六日的生活当中的信仰的失败，乃是在主日的失败当中就已经决定了，是吗？山高谷深吗？你在低谷当中徘徊，乃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看见高山。道德主义跟福音的区别是什么呢？让我们用西西家的故事来看一看。我们从小都读过很多道德主义的故事，看中国以前的小说啊，看中国以前拍的电影呢，我们常常呢都会这样子讲说，道德主义的故事呢总是会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是不是？无论前面说这个人有多坏，有的时候坏得很有人性啊，但是最后呢一定走向崇高，最后一定走向失败，令人敬佩，令人尊敬的一个结局。但是福音却恰恰相反，无论前面说这个人有多好，有的时候好的也不尽人情，但最后呢一定走向失败，走向忘恩负义的命运。各位，你明白一件事吗？是什么能够将你和那位在山上改变了面容，显出荣耀来的那位耶稣连起来？让我借着西西家的故事来告诉你，只有失败 才能将你的故事和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故事连起来。成功没有办法把你和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连起来。在人的故事里面没有任何的成功，人的故事若是成功，便是成功的把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人的成功的故事就是成功的拒绝了福音的故事。西西家也是如此。在38章的结尾，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38章的结尾，他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上帝了。他的祷告如此恳切，如此迫切，发自肺腑心肠。但是你知道吗？因为神是无限的，因为神的圣洁在人的罪恶的面前是无限的，所以你凭着你自己，包括凭着自己的悔改，包括凭着自己的忧伤，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上帝的意思，就是与上帝仍然有着不可逾越的接近于无限的距离。但是什么是福音呢？只有失败才能使他更接近上帝。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的结尾，让我们这样说，除非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失败的极端，否则福音就不会在后半部分像高天的日光一样倾泻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承认雾霾是配得上你的，雾霾刚好反映了我们内心的肮脏。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说雾霾代表我的心。除非你承认蓝天白云是你不配的，因为它无法与你的内心相匹配，它无法与你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相匹配。你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吗？那就是阳光只照在那些不配的人身上，恩典是失败者的恩典，福音是失败者的福音。那些在婚姻当中失败的人有福了，那些在职场上，在性格上，在人际关系上，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在学问上失败的人有福了。有些时候你看见一个人，你很为他着急，不是因为他的失败，而是因为为什么他还不肯承认自己失败呢？为什么共产党还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在赌场里面每一个输钱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失败呢？为什么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呢？每一个妻子说，为什么那些丈夫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呢？你做人家的父母做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还不肯承认自己失败呢？让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比起祷告蒙垂听，可能祷告不蒙垂听才能使你更加的接近主。比起成功，可能失败才能够使你更加的接近主的十字架，与主接近，与主接近。比起生，只有死才会使你更加与主接近。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周里面，教会有婚礼的礼拜，教会也有葬礼。那天华生牧师跟我说，他在那个葬礼上也分享那首诗歌，叫与主接近。今天下午会有大会的时候，我选了一些去年的照片，包括以前我们都会选很多婚礼的照片，我这次选了很多葬礼的照片。因为比起生，死亡会让我们更加与主接近。但是西西家不愿意，西西家认为只有生才能够使我与主接近。 让我们回到主耶稣的登山变相。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山上变相显出了主的荣耀与得胜之后，耶稣还要下山呢？这个问题就好像你问说，主啊，你既然是那一位天上的神，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呢？为什么要从天上来到这污秽不堪的人间，来到这难以忍受的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过了六日那个背景是什么呢？马太福音16章21节，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当耶稣向他的门徒预言了他的被杀，预言了他的十字架之后，过了六日，他就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在那里提前地显出他经过死亡之后，他经过十字架死因的幽谷之后所要得回的他与天父在永恒当中的荣耀。过了六天，各位，就是第七天，第七天要进入安息，这本来岂不是神起初创造的计划吗？耶稣的受苦与第七天的安息有什么关系呢？马太福音17章9节，耶稣再一次提到他下山的目的。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这三个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那座高山了吗？你看见那在山上显荣的耶稣基督了吗？十字架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高山，十字架就是人类历史的珠穆朗玛峰，不是圣母峰，是圣子峰。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耶和华对西西家的咒诅，还记得吗？刚才我说神拯救了耶路撒冷，却对着耶路撒冷的君王说，你的子孙将成为太监，你的人民将被掳巴比伦，这是你无法想象，还有比之更大的反差。现在让我再补充一个意思啊，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太监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什么？断子绝孙。各位，西西家是王啊，西西家是蒙大卫的应许和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一位王啊。你们老张家没人了，或者我们老王家没人了，对这个国家而言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对以色列来说，大卫家断子绝孙意味着什么？大卫家的子孙将成为太监意味着什么？以色列是一个依靠上帝的应许而活的民族，以色列是依靠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活，因他而活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是因他而活的。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谁，无论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在乎自己将来有没有子孙，他西西家都绝不可以不在乎，是吗？他若没有子孙，王的宝座上不就断了人坐在那上面了吗？人类的拯救的希望在哪里？回到第七章，先知对那位弥赛亚的预言，那位永远坐在宝座上的大卫家的子孙的预言。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请记得当时主是要给谁啊？就是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王啊。 亚哈斯王说，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大家还记得以赛亚的预言吗？看见了吗？一边是婴孩的应许，一边是太监的诅咒。第一，请问婴孩从哪里来？婴孩怎么可能从太监来？以赛亚书的前半段怎么可以结束在这里？结束在这里我们怎么办？结束在这里以色列人怎么办？第二，你明白了吗？耶和华在这里的咒诅当中宣告，犹大的王室将在被掳之后失去他的王位，失去他的王位继承人，直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忽然看到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为什么叫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王了。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一直等到西西家的子孙当中有一位拿撒勒人耶稣的降生。西西家要死了，西西家想活下去，到了最后西西家的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想多活几年。各位，他的要求不过分对吧？15年而已，他可没有像电视里的雍正皇帝说还想再活500年，他也没有像那些言不由衷的无神论者一样说西西家思想万岁，他只不过想多活15年，而且他的寿命不长，你听到吗？第十节说正在我中年之日，30岁40岁说想再活15年，过分吗？不过分对吧？你有没有看见两个西西家？一个是耶和华的近前的一个崇拜者，一个祷告者，一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自我的崇拜者。你有没有从他的身上看见两个自己？清教徒有一个观念叫做活得好还要死得好，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追求活得好还要呢死得好。什么叫死得好呢？不肯死不想死的人怎么可能死得好呢？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好死不如赖活，因为在我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一种人呢叫做赖活不如好死。看起来西西家是前一种人，清教徒是后一种人。现在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下山了吗？他下山去干什么？他下山去死啊，他下山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谁去死啊？耶稣降生要成为西西家的后裔，那个应该断子绝孙的人，神的儿子却来亲自成为他的儿子。耶稣受难也是为西西家的后裔去死。你说神啊，你怎么可以为这种人去死呢？这种人活着就是赖屁股。现在你明白什么是福音了吗？你就是赖屁股。 你不怕，你怕死，你不肯死，但是你该死，所以耶稣为你去死。你不想死，所以神的儿子为你死。现在请让我来问你，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比君王成为太监更大的一个反差了吗？你无法想象。但是圣经启示了我们，圣经启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比君王成为太监更大的反差，就是神的独生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奴仆的样式。让我再一次的挑战你们，各位，只有失败，只有对失败的承认，才能将你的人生故事与耶稣的故事连起来，才能将你的人生与哥哥他的十字架连起来。哦，今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一个称呼就是人家叫你 loser， 失败者。亚当就是一个 loser， 西西家也是一个 loser， 其实大卫跟所罗门说到底也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你读旧约，你只读到他们是了不起的人，恐怕你并没有真的读懂旧约，对吧？他们是罪人，而你们是罪人所生的罪人，他们是失败者，而你们是失败者所生的失败者。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决定去爱他们，神把他们的罪全都扔到十字架上去了。因为一个转悲为喜的福音改变了他们忘恩负义的命运。现在让我来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你怕死吗？西西家怕，我也怕，但是耶稣为所有怕死的神的儿女们死了。512大地震的那一天，当我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现在活着是因他而活。我是死过一次的人，即使我只能再活一天，那一天也是极重无比的恩典，那一天也是意外的惊喜。你明白这一点吗？有一次有一个母亲来问我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因为她很非常的担忧，担心这件事，担心那件事，担心孩子将来如何。我说，如果你所说的将来是指死后，因为基督教所讲的将来通常都是指死后，对吧？所以基督为你的孩子而死，你又没有为你的孩子而死，你担心什么？你凭什么担心？哦，你所说的将来不止死后啊，哦，是指他20岁以后，是指他30岁以后。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将来？你怎么知道他的寿数几何？你又怎么知道你的寿数几何？请问，如果你的孩子只能活到18岁，主就会接他回天家。我知道你会很伤心，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会如何教育你的孩子？你会更看重什么？好吧，我给各位做父母的建议就是，把你的孩子当作18岁主就会将他劫走的人去教育，那一定就是最好的教育，是吗？你相信吗？因为那个教育不再是因怕死而教育，那个教育不再是因着贪恋这个世界而教育，那个教育将不再是因为对自我肉身生命的崇拜而去教育。那如果他已经过了18岁，你再把他当作只能活到36岁去爱他，那你一定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爱他。所以各位，我常常这样向主祈求，我向主祈求，如果他若愿意让我活过2016年，那如果主说好吧，我会让你活到2017年的1月1日，那么这一年你要怎么活呢？ 各位，这才是我们的问题。让我再问，你怕死吗？如果基督已经为你而死了，你何必怕死？你还要继续做那一个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吗？忘恩负义的人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如果神再给你们15年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打算怎么活？你们打算为谁而活？你们打算因谁而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求寿命，因为寿命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主，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配得上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使我们度过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时候，能够与那福音相称。我们不求你减少我们的苦难，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能够配得上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哦，主，我们配不上的，我们配不上那一位为我们承受苦难的耶稣。我们活着乃是因你的怜悯而活，我们活着是因你白白的恩典而活。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立志，在你的面前来悔改，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转脸向墙去痛哭吧，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到你的面前来立志吧，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信心被你自己所坚固，再一次的被你自己所挑旺吧，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那起初的爱心，那熄灭的火被你自己所挑旺，曾经所蒙的呼召，主啊，就如同以赛亚在圣殿当中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们。